本周主题：我灵正静。讲题大纲：一、除去心怀不平的障碍；二、观察默然倚靠的智慧；三、力行谦卑爱人的丰富。问题思想：我们知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但应如何安静等候？本周经文：诗篇第37:3-7，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现在到你面前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带着伤心绝望，我们期待来这个地方得到主你对我们的安慰，有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得意，希望能够来这个地方来肯定我们这样得意是真的神的荣耀。我们带着不同的感觉来到教会的时候，耶稣，我们打开圣经，求主你圣灵来掌管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个我直到如今还走在人世间的各种不同的痛苦跟世间的肯定感当中的时候，到底是自己迷失，还是别人错误，还是这个世界是无奈？耶稣，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你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你走着十字架的道路，结果完成了神的使命，而我们现在在这条道路里面完成什么？教导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当我灵正静是我们在生命里面一起来学习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想到一个经文，就是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他必重新得力，他要如鹰展翅上腾。当然如鹰展翅上腾是一个我们重新得到能力的一个非常荣耀的感觉，我们都很期待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如鹰展翅上腾前提是你要专心等候耶和华，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那我们就开始来就这个等候这个动词来说，等候本身好像是蛮静态的，那我应该如何等候呢？ 耶和华，如果你是我的神，你一定保守看顾我，你一定把各样的恩典跟能力赏赐给我，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坐在教堂里面等候他，或坐在家里面等候他，什么事都不要做，然后在那里发呆，那这样子我就能够在神面前如鹰展翅上腾吗？这等候本身就是常我们感觉要安静，那到底安静要做什么呢？安静到底就做白日梦，或者在那边无所事事，这也是一种安静啊。那我们就开始想，我灵镇静，我灵镇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我们要了解，神说你要等候耶和华，前面已经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先承认你自己是一个不足而且是软弱的人。圣经前面所说的就是说什么呢？就算少年人他也会疲乏，强壮的也会怎样，全然跌倒。好，那我就开始在想，当我指着别人说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圣经早就说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这是你的自己的问题的话，你才能够进入到那等候耶和华，才变成有意义。如果你不了解自己有问题的话，以自我的意念跟自我荣耀、自我的成就感一直摆设着前面道路的时候，你都等候耶和华，等到后来还不是你自己的白日梦？那我们现在的面前想，神啊，如果真的有那个疲乏跟软弱的一个过程的话，教导我能够明白什么叫等候耶和华。那我们要了解，等候本身不是不做事情，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事情在酝酿。如果更大事情要酝酿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这过程里面是聪明的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时候是走在前头，但他的忧是外人所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外面的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动作，事实上他在心里面已经有动作了，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事情。那这个更大的事情要走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定三个规格。其实这三个规格就是待会我们所要说的三个重点，但是我们先让它好像明朗化，然后我们再用心灵的一个故事来贴近它。这三个规格就是，如果你要一个大事情要走的话，你第一个要先怎样，要先思想为什么会这个问题发生呢？你要先思想，而这个思想是一个真正的观察事情。聪明的人会先观察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它的原委是什么，到底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它的症结在哪里。在我观察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我有任何动作，但是我却在思想，这是我安静思想的观察问题，而针对问题我在做一个内部的一个计划。然后你会这个观察问题之后，你第二步开始怎样，如果问题是这样子，也因为有这个原因才会发生这个问题，第二步我要调整我自己，原来我自己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以至于这个问题会临到我身上，一定是自己有问题。或者说如果这个问题很艰巨的话，那我应该调整我自己，训练我自己，或者重新使我自己在某一方面更加强，好让我这方面能够清楚意念，然后再来迎接问题。这是第二部分，调整我自己。第三部分，抓住那好的时机跟环境。我如果知道问题，也知道自己各方面武器都有的话，那我也要了解在军事上也都有一个策略，什么叫佛小出击，也就是说我有各种的武器，我有兵军队各方面都已经拥有了，而且预备好了，我也必须要抓好了时机。我并不是说我各种武器都有了，敌人在那个地方说打就打，敌人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攻过去，那你准输的。并不是我没有军队，并不是我没有武器，并不是我没有训练，但是我要抓住好的时机。第三点，第三个规则就是，聪明的人会抓住好的环境、好的时机，在那最重要的那一刹那当中直接出击，然后我们就赢了。那这个聪明的人，我们用在世界上里面可以这样子证明，可以这样子的规划。好，我们把这个规划用到一个实际上的例子，我们一起来明白这个规格到底是怎么意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有一天听到一件劫机的事件，这个劫机的事件把我们的飞机劫到某一个飞机场，那我们就很害怕，这是一个灾难了，临到我们国家，那怎么办呢？啊，还好我们国家有个突击队，我们就派遣突击队过去。那一个冲动的人就是，有敌人我们有军队，那最好是突击队一到那个国家以后立刻怎样把那个飞机打下来，然后把里面的人质救出来，是不是这样子？那当然不可能，一过去就要打的话，那当然整个飞机就报销了，那个劫机的人会把人子通杀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第一个，你要先安静， 观察明白，就是第一个规格，你要思想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劫机的事件的话，飞机停在那个地方，我必须了解一共有多少人啊。假设有五个人，我必须要了解人有五个，他们分别有什么武器，那我就必须透过我的技巧联络，知道观察，然后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里面的配备，五个人，一个在头等舱，两个人在经济舱，然后在驾驶舱又有一个，然后在机械房又有一个。如果定住位置的时候，这是我的思想跟规划跟计划，然后我在这规划里面要了解说他们的重武器在哪里，如果他们敢劫机的话，重要的炸药在哪里，我全部都规划好的时候，我开始第二步调整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突击队，我们有本来的固定编组，但是因着这任务的不同，我们必须要一个重新编组，针对打击，针对那个震爆或怎样，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规划，知道问题，调整自己。其实我这个调整自己，等一下我们要了解，真正换信仰做就是一个训练改变或者是悔改，使你自己的生命更迎合这个世界的一个攻击，使你的生命是一个真正的攻击来面对它。好，一样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任务编组是一个聪明的一个计划，但是你注意看看，你为了这个劫机事件，你的任务编组重新训练跟重新来调整的时候，跟规划里面的飞机里面的一个各样灾难状况的时候，你已经花了一天的时间，然后整个新闻媒体不懂的人就会说，哎呀，国家都不关心这件事情，都没有任何的举动，对不对？外面不懂的人会说都没有在做事情，但是懂的人是知道做了好多事情，因为他们在观察，在思想，在计划，还在调整我们自己。你说都没有做事吗？事实上事情都在做，但是都在做的时候却不能对外公布，因为如果我们编组透露出去的，或者我们知道里面的内部是怎样的话，透露出去的话，那我们全盘都会失败。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对外说，不能对外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镇静。但这个镇静，外人不懂的话会说你们都没有做事情，或者说人啊都没有做事。但是聪明的人会在那个地方第三点抓住最好的时机，终于夜幕低垂的时候，他们也累了，他们也饿了，那我们就说我们趁着要送晚餐或者送加油啊过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人已经埋伏过去了，全部就定位了说最好的时机，啪一声，三分钟通通解决。那三分钟通通解决的时候，是经过我们完整的训练，都抓对位置，而且那个人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方法来制服他，而且立刻抓对位置的时候根本不到三分钟。那不懂事情的话会埋怨一整天，为什么国家都不做事情，然后一刹那之间他们到底是恍然大悟还是一阵愕然，哎，事情怎么变了，而原来变了以后他好高兴的得胜。不懂的人突然看到那个得胜，还很惊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晓得，这叫说时迟那时快。哦，有时候我们都会在那边说着说着埋怨着啊，怎么突然变好了？原来聪明的人是他变好了，愚笨的人在那边埋怨。那我临阵静是不是不做事情？神一直在做工。那把这个事情现在开始挪到我们信仰，我们再做另一个例子。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祷告，我临阵静在这其中的时候，耶稣是怎样的在那个地方酝酿一件大事情，而不懂的门徒在那边干嘛，耶稣你在做什么事情呢、啊？然后我们把躺在那边睡觉，然后不懂的人在那边洋洋得意，等一下我们要去抓耶稣。有不同的群众敌人，他们静观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在那地方镇静的时候，第一个规格就是他有他的祷告的时间，他的祷告时间就前面所说的，父啊，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土里，他会结出许多的籽粒，而今天这个时候就好像落在土里那样的一个痛苦，若是可以啊把这给挪去，但是啊，因为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事情，是极为痛苦，我们必须了解耶稣在他肉身里面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份的痛苦的一个面对，还有就是我心要诚然担当世人的一个罪恶，是我心极为不愿意的，但是我却在心里的思想跟规划当中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第一个规格，他已经在心里面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他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进入第二点的时候，耶稣在祷告说跟神说，父啊，若是可以的话把这杯挪去，但是怎样呢，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这一句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调整自己。弟兄姐妹，任何事情你想想看，耶稣说不要照我自己的心意的时候，他有一个肉体上的一个软弱疲倦，还有就是我现在所面对的是坑当世人罪恶，这是我清洁的身体所极为不愿意的，但是神啊，这是你的路，我调整我自己，我要承担背起这重担来走这条道路，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我愿意。弟兄姐妹，调整你自己，这个调整你自己在很不同的立场里面你会做成，而且也走出神的路。第三点就是抓住那个时机。也许我们说抓住时机有很多解释，有一种是环境，是环境的解释，有一种是情势的一个解释。今天到这样一个地步，我就来做这样事情，这个情势也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一个判断。最近我们在做选举的工的事情的时候，政治立场我们要了解很多话，如果你在三十几年前你讲的话你就立刻完蛋，但是今天在这个时代的话，你讲就好像没有问题，而且更能够发出你这个智慧跟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情势改变嘛。所以你如果抓住一个时事情势环境的改变，抓住时机，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们了解，在神呢，在我们信仰里面最好的时机是什么呢？如果你会安静，你会调整你自己，而且抓住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最好的时机就是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做。通常神最好的时机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大部分人会说是礼拜天。但是我们也想着有一首歌我们都很熟悉， In His Time，有没有？在他的时候，当他的时候来的时候，万物都要改变。但是请注意，在他的时候是哪一天？其实天天都是他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改变那时候才是他的时候，还没改变的过程的时候，神已经在做工了。任何时候你的生命交托都是那最正确的时候。在属灵里面要抓住你这个人，任何时刻在神的手中。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那现在进入到圣经，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如何在这规格里面自我的调整，自我的认识。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一节，三十七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注意这句话，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们再看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怎样心怀不平。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好，心怀不平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常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真的有很多不平的事情。那我们好想，当耶稣从科西马尼园出来的时候，他了解现在所走的道路是前面有法利赛人、祭司、文士，还有那些设计各种假见证要来害耶稣。耶稣明明的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的事情，明明知道，那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请问耶稣应该怪谁？要怪谁？怪神吗？怪天父吗？或者怪法利赛人？或者怪这些人？今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当我了解的时候，问题是我有没有走在其中，而不是怪谁怪谁。对，不平还在，但是我不要心怀那个不平。不平是他们，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不平放在你心里面的话，那个不平会变成你生命里面的一个痛苦。第一个会让你心一蹶不振，第二个会怎样呢？会让你变成更恶，以至于你作恶。我们先来想想什么叫一蹶不振。我说一个实际上的例子，我认识一对夫妻，曾经在牧会的过程里面，这是以前在台北的时候，一对夫妻，他们是一个很恩爱的夫妻，但是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紧张。到后来那个太太告诉我说，若不是靠着信仰祷告，他都快崩溃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侍奉他们公婆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最小的儿子，所以父母年纪差很大，父母已经九十几岁了，然后父母九十几岁非常难侍奉。那他们愿意来孝顺他们父母的时候，那一种 那种痛苦在那个每日生活里面，也不是说公婆不好，但是很难侍奉。他年纪大没有牙齿，必须要吃很烂的东西，但是我们年轻人吃这种东西就不好吃啊，然后不能放盐，不能放盐，不能摆这个什么调味料都能摆，吃很淡。结果这夫妻为了侍奉公婆，每天都吃那很淡的食物，煮得很烂。然后给他吃的时候，煮好了以后，今天不高兴我不吃，然后煮好了以后一边吃一边在调戏，那日子过得很难过。然后有时候老人家半夜睡不着，还要把儿子叫出来谈话，那儿子隔一天还要上班，那这样痛苦，我精神都快崩溃了，很紧张的过这些日子。那今天到底是谁错了？那这个不平摆在心里面说，还好我毕竟我还是儿子，我总该孝顺，好我就尽力去做。但是真正不平的事情是什么呢？真的不平的是，这个儿子，这个先生的哥哥还有姐姐从外地回来的时候，看到明明知道父母很难侍奉，但是以一个很公义的口吻告诉他们，也教训他们，甚至教导他们说要怎样来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就是要忍耐，然后要轻声细语的跟他们讲话，然后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这个有时候心怀不平是什么呢？事情都是我们在做，公益的话是你在讲，然后的哥哥姐姐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面打开的时候，哎呀，好在外面好想念你哦，好想念你，然后一点钱给你，然后门出来之后，爸爸妈妈就说，哎呀，你哥哥真是孝顺啊，姐姐真是孝顺啊。心怀不平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事情都是我们在做，但是好听的话是你在讲，你可以轻轻呼呼的来到这个地方说一句好听的话，是你在孝顺。然后事情24小时紧张是我们在做，让我们灰头土脸的在家里面，当然我们这种样子很狼狈，但是你从外地回来的时候是穿着西装，你穿着各方面很荣耀的样子，是你在讲话，但是是我们在侍奉，然后你可以很公义的教我们怎么侍奉。哎呀，要轻声细语，然后要忍耐，好，你要知道父母都是怎样，你只要多忍耐就好了。哎呀，这个心怀不平，弟兄姐妹，你能够了解吗？崩溃啊，我们快难过死了。结果呢？结果，当我们在祷告里面告诉他们说这种概念的时候，不要心怀不平。这是理论，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理论。但是我们说这个事情过后，这事情过后。他父母有一天叫这个媳妇到房间里面，告诉他说，媳妇，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知道其实你是我最好的媳妇，我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常常这样糟蹋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世界真的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不晓得为什么常常这样挑剔你，我有时候是好像是故意的，但是终究我知道只有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那个媳妇听到这句话都快流下眼泪，真啊，感谢你，你了解我。她我的爱心这样付出的时候，感谢神。后来没多久，她的公婆离开了世界，她就有一种新的感谢声音。这感谢声音是怎么来描述的？说神，我真的感谢你，直到父母离开的时候我还在孝顺他，好让我这一生没有遗憾。现在他们过着一个好像小家庭一样，每天日子真的，他有时候去看他们说，直到现在真的发现什么叫做幸福。弟兄姐妹不要误会，不要说以为说没有侍奉公婆就是幸福，但是我们他所谓的幸福就是我今天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要放弃了，我真的要发脾气了，还好我没有。直到公婆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一刹那我都还在侍奉他们。后来公婆对我说，其实他们心里面了解的时候，我心得到真正的安慰了，我这样做没有错。如果那时候我放弃的话，也许我这一生都会得罪我自己，我会遗憾，但是还好我曾经很多心怀不平，让我一蹶不振，让我要放弃，让我不做，让我要发脾气。但是直到如今，我尽管这一切，最后父母在世界的那三个月的时候，父母在我家里面受洗，我知道我做什么，我知道，感谢神，我做对了。如今父母离开世界，我们今天好像小家庭，重新有这样很安静的日子的时候，一方面幸福，一方面没有遗憾。弟兄姐妹，我们能了解吗？如果是不平的事情有，但是把它怀在心里面的话，那就是你的一蹶不振跟痛苦，日子痛苦的时候会发出很多恶念， 恶念，就是我们第二节所说，第八节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怎样作恶。对，这世界很多假见证也好，攻击也好，来逼迫你也好，或者是你辛苦，但是他们夺荣耀，你很多不平，但是你在神面前小心一件事情，你不平的话，你要止住这个不平的话，人的方法通常都是用一个非常手段来压制你，而那个非常手段也常常会生出更恶的念头。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卫有个儿子叫亚撒龙，亚撒龙有个妹妹叫他玛，然后这个妹妹长得很漂亮，她有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叫做暗嫩，有一天就是这样子欺负强暴了他的妹妹，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一个生气，你做了这样恶事情，这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做了这种可恶的事情在我妹妹身上，这个不平我对你所做的事情何等的不好，但是何等不好的时候，我心里面心怀着不平里面以后，我就开始生出各种更恶的念头，我要报仇的时候，我那个心怀不平就生出恶念，而那个恶念做一件事情，我就设计把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骗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用一个方法就把他杀了。弟兄姐妹，他的哥哥所做的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强暴了他的妹妹，当然是不好，是一个恶的事情，但是他应该在那个时候安静思想，做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你的不对，我应该寻找我的父亲来管理，或者我应该劝，或者我应该在那个地方寻找正确的管道来审判他，或者来规劝他，或者是这个事情暴露出来好让他能够悔改，我可以用很多方法，都是一个寻正途或者寻一个生命的一个方法，我有很多方法可以做，但是我所寻的方法是我的设计，暗中另做一个事情，就是设计把他杀了。他哥所做的事情是强暴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是杀人的事情，比他更恶。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我们作恶。这世界很多是这样，不平的事情都存在这世界里面。这世界里面有很多家族战争，小事情一桩，一件小事情，他们不平，以至于互相报仇的时候，到后来有一个戏剧，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家庭战争、家族之战。那这个家族之间的彼此的争分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小事变成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痛苦，一代又一代痛苦。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神面前寻找神啊，我临安静的时候，要先思想，要先规划，要先观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事情是这样的事，别人的不对，别人的错误，我要使那个别人的错误，第一个让他改变，千万不要使我跟进那个错误。当我能够思想这一切以后，我要调整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是不是我有问题？第二部分，观察一下，好好注意，一个更大的智慧。不要，第一点是叫我们不要走错，第二点叫我们直接走对。注意，默然依靠神，你会发现神替你做事情，而且出人意外的平安将会临到你身上，比你想的方法还更好，比你想的方法还更好，是神在掌管。我们来看圣经第五节，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好，到这个地方，圣经在教导我们说，你自己调整你自己的时候，当有一个方法建造你自己。这方法我们看圣经就说，哎，他使我的公义发出，使你的公平发出，哦，我知道了，原来是外面有很多人做那么多不平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然后使我这个义人里面的公义公平能够出来，来统治他们，来管理他们，原来我这个人的公义跟公平就发出来，然后就照亮他们的不平，照亮他们不对。请注意，圣经说不是这样子，圣经是说的是调整你自己，调整是因为你其实你也不公义，你也不公平，调整自己是你看到那种事情的时候，请你自己不要跟进那种样子，先规划你自己，要先规划你自己，使你自己成为公平跟公义以后， 然后才能够重新出来。你那时候的出来就不是以恶报恶了。当你里面有公平跟公义的时候，你出来就绝对不是以恶报恶。而那我们就好想，好，我愿意调整我自己。那怎么调呢？怎么调呢？打一打自己，还是敲一敲自己，或者坐在那个地方用力悔改？你怎么用力悔改？还是没有方向啊？那我们开始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方向帮助你调整自己。当你会调整的时候，你就自然有那个公义跟公平。哪一个方向呢？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这是为直接打中目标，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的事情是你唯一的喜乐。真啊，有这么多不平的事情发生在这四周围，但是我相信神，你的思想，神，你的意念是我唯一的意念，你的意念是我唯一的意念。还记得吗？约拿，当他看到尼尼微是何等的一个罪恶不平的时候，我恨恶这尼尼微城，约拿也会不喜欢尼尼微城。但是现在如果要审判尼尼微城的话，最好就怎样了？通把它消灭掉。神啊，我告诉你哦，若是硫磺火还不够的话，还可以淹大水，或者用这种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消灭得一干二净哦。但是他没有想神的意念，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真正高兴的事情是什么？这耶和华真正高兴的事情是他们要悔改。若是他们的悔改的话，你心要不要像耶和华心一样？请你注意，你如果消灭他们的话，你心能泄心头之恨；但是你如果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悔改，有一天那个悔改的人也来爱你，你知道你是双倍的祝福。但是这条道路你不知道。你要不要在神面前学习以耶和华为乐？当我遇到这样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安静下来。神，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定是自己哪一部分做得不好，调整我自己。当我会调整我自己的时候，我再来看他们，那时候我看他们的心就是以调整过后的我，调整过后的我是一个以耶和华为乐的我。然后那时候再来看他们，我就会为他们祷告。神啊，求主你行使你的公义在他们当中，而我自己不要用我的手段来报仇。还记得吗？神帮助我们的方法不是把那坏人都杀光，然后自己能够走出来。敌人都在我门口，那我如何走出一个平坦的道路呢？最好神啊，除去他，除去他。在祷告里面，我们不能这样祷告。神所谓的使你平安，不是使你恶劣的环境统统改变，使你成为一个平坦的道路。神真正要带你走的道路是，你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请你注意，你已经走在这其中了。你虽然行在死荫的幽谷，也不必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竿必怎样，必保护你、安慰你。他会做这种事情，好让你这条道路里面亲眼看到，在敌人面前他为你摆设宴席。而他的杖、他的竿是你所需要的。如果他只是把你敌人除去的话，你只看到前面一条空空的马路，没有敌人，但是你看不到神。但是如果你现在死荫的幽谷，神啊，我相信你必扶持我的话，你不但看到敌人会在你面前被神除去，而且你还会亲眼看到他的杖、他的竿，还有看到一件事情，他用他的膏油使你的福气满溢出来，他又用他的膏油摸你的头，使你得到真正的尊贵。除非你相信，让神来引导你，你会将会看到这一切。如果你只是求神啊，把敌人都杀掉、杀掉、杀掉，除去，好让我能够一帆风顺，你真的只看到一条空的马路，没有敌人，但是你也看不见神。真正聪明智慧的调整自己，好让你自己先看到神，使你自己以耶和华为乐。你像神一样的心态的时候，重新再看敌人的时候，神啊帮助我。当我想到那对夫妻的时候，他们多少次我要崩溃了，但是我们每次一起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啊，你的心是怎样的心？你是不是也爱我的公婆？你是不是也爱我们的哥哥姐姐他们？如果你也是爱他们的话，神啊，让我继续忍耐下来，让我继续也爱他们，也爱我的公婆。我没有话说，但是我想到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我默然无语。说老实话，我哥哥他们也不是坏人，我那些大姐他们也不是坏人，他们在保护自己。我的公婆更不是坏人，他们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 他们也很可怜，他们不能行动自由，是我能够行动自由。主啊，感谢你，是我能够侍奉别人，而不是我需要别人侍奉。当这一切能够想清楚之后，继续做，一天一天不知不觉能改变万事。最后我们进入到，如果说你也能够观察自己，也能够调整自己，也能够观察整个事情的原委，整个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最后你要知道如何使你自己真的抓住神的时机。刚才讲过，神是任何时机都在你心里面，但是如何使神的任何时机都在你所做任何事情都答对。我们来看圣经所说的第十一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个地方说谦卑人，说前后对照都在说义人，所以神在说义人跟恶人对照的时候，义人怎么让他这个义人能够明显凸显出来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这世界没有义人，但是我们要做义人的时候，公义的义人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明明说没有一个真正完全正直的人，但是你如何成为使自己成为那个神所赐福的那义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设定谦卑这个字眼，因为你能够设定谦卑这个字眼的时候，你在你生命里面能够看到神以耶和华为乐的那个光景和那个范围，你不会看到你自己的尊贵跟荣耀跟手段跟意念，因为你的意念都充满了很多报酬，很多报酬。事实上我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当我受到任何委屈的时候，我常常想，或者常常做有那种有那个梦想，你对我这样子，神，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开路。我相信，不是相信，我期待他这样子对我，他等一下出去的时候砰一声哇的出了车祸，神，我感谢你啊。但我们还想说这是什么祷告啊，但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想说，真正谦卑的人不是你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你的意念免不了会这样子大快人心，就是怎样呢，攻击你的那个人哈，能够跌倒或者能够失败或怎样，这叫大快人心。神啊，我相信我交托在主你手中，你已经说了真言在你，哎呀，你替我伸冤，那我每天在看那个冤什么都替我伸，那我想的就已经不是神的意念了，我不是以耶和华为乐，我还是自己的意念充满我的心，这不是谦卑的一个定义。神说这世界没有义人，任何人都会失脚，我其实你讲得很清楚，要了解不是你自己好。我们看24节，他虽失脚也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抬扶他。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了，你就算义人吧，你也会跌倒，但是请你注意，你做谦卑人就是那个常常你的手伸出来给神扶持的那一个人，所以你不是义人，但是你谦卑的话，你会呈现义人的一个结局跟光景。我再讲一次，这世界本来就没有义人，所以你不要看圣经的时候就定义，哦，原来我是那个义人，所以我必承受地土，然后神会为我伸冤，那个不平，那个坏人哦，都会在神的审判当中一一跌倒。看圣经都会看错，没有义人，但是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谦卑人的话，你将会跟义人有相同的关系，因为你是一个谦卑人的话，你还是会做错的时候，但是毕竟你会把你的手伸出来给神来扶持，而不是用你自己的手来攻击别人。当你愿意这样做的话，注意，神说谦卑的人永远都是付出他的爱，付出的爱以耶和华为乐，跟神一样。所以神要的是结局而不是过程。我们讨论过程的时候，就好像刚才说那个劫机事件，有一整天，整个突击队的设计是一整天的时间，那一整天不懂的人会说都没有做事情，但是懂的人会抓住那个结局，就是3分钟砰一声结束，原来成功了，得胜了。那3分钟比那24小时的一整天，注意，如果那3分钟成功的话，24小时算起来都是荣耀，都是荣耀。但是如果冲动满撞的，那我们就去打那些坏人好了，冲动冲锋枪跑进去算扫射的话，你好像在关心国家大事，好像关心那些为国家付出，但是你坏了整件事情的时候，整件事情检讨起来都是让人家痛苦。 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一群人乱做事情，让国家陷入更大的一个痛苦。但是我们知道做对的人的人就是会在那个沉默安静的时候忍耐别人的批评，但是只有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最后的结局成功的话，人家细数这一切三分钟成功会人家细数整段都是聪明智慧。但是我们要了解，在神面前我灵震惊，我知道背十字架的耶稣他所为我摆设的是什么。我了解这一切的时候，我知道过程其实每一段每一段都充满了最美最有力量的一个故事。保罗也说得很清楚，我如今走过生命的过程，我慢慢能够了解。我了解什么呢？如今在我过程里面有很多痛苦，但是我确实如今这些事情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所有事情，或刀剑，或刺身肉体，或饥饿，或各种的攻击，或生命的危险，都不能叫我与爱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我已经抓住了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虽然在过程里面有各种这些难过，但是我已经抓住那耶稣基督为我至宝的时候，以前我看为有益的，我现在看为有损，我有所不在乎。因为圣经让我们能够了解，保罗所抓住的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包括我安静的时候我仍然能够自处。所以我如今我能够储备剑，在最难过的时候我也能够安静下来，因为我深知神能在做事，直到如今还在做事情。我们还记得耶和华以勒这种感觉吗？直到如今神还在做事，而且他预备好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话，那我灵震惊就真的有意义。弟兄姐妹，做一个聪明的人，在神里面聪明，而那个聪明是看到神的荣耀。保罗他也会说，以前我有多荣耀，那美好的仗，那当跑的路，那所信的道，我全部都成功了。但是保罗现在所说的，但是我却把他怎样，我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标杆。我不是细数这一切的荣耀，我只要求结局，我只要求结局。我如今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虽然我过程很好，但是我清楚知道结局如果不对的话，整个过程多好都没有用，所以我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是一样，我灵震惊看见什么呢？看见我生命的标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生命道路里面，直到如今我们还在努力，我们还在奔跑，但是我们更感谢的是你知道如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教会同在，你把荣耀赏赐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但是我们所高举的是耶稣基督你的名，我们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在什么样环境里面做成什么好的事情，我们更不以遭遇到的一个逼迫或者痛苦来抱怨。耶稣，这都是生命的学习。当我们看到很多人流下他们的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难过讲不出来的一个故事在他生命里面，但是我们愿意用祷告彼此来扶持。耶稣，我愿意我灵增进安静在你面前，你告诉我平静安稳就必会得力。耶稣，你也告诉我那等候耶和华的要如鹰展翅上腾。耶稣，我们现在在你面前用我们的灵来贴近。耶稣，我愿意你欢喜快乐在我生命里面，我就照这样的这条道路来行走。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